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三。第35篇，纵览约翰14至17章里的表记。表记的记载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纵览约翰福音14至17章真的表记。约翰福音是表记的记载，每一章都含有一些表记。这些表记也许很简单，但它们蕴含的意义却非常丰富。例如，街上的标志看起来也许很简单，但它所表明的意义却非常重要。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，遵循了把一些表记记下来的原则。在20章30至31节，约翰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表记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福音末了一节说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这一节和20章30至31节一同证实，约翰福音是把挑选出来的事情加以记载，为着专一的目的。主耶稣所行的事是不可能写尽的。约翰晓得这一点，就挑选了一些主所行的事，加以编排整理。不仅具有历史上的意义，也具有道理上的意义。比方说，约翰把洗脚的记载放在13章而不是在11章，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约翰福音中所记载各样事件的顺序是为着形成道理的结构。第一章是全本福音书的引言，第二章有生命的原则和生命的目标，然后在3至11章有九件事例。这九件事例的结果结局就是在伯大尼所见教会生活的缩影。在伯大尼有平安祭的宴席，伯大尼的宴席所描绘的教会生活很奇妙，但是太有限了，品质虽然绝佳，数量却太有限了，因此主耶稣必须受死，使这样的教会生活得以繁增。因这缘故，主不愿接受群众的高举，却告诉门徒说，他是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要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主这独一的麦粒乃是教会生活的源头，但这粒麦粒必须繁增成许多子粒。因着主耶稣落在地里死了，许多人就被吸引到他这里来。因此他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约翰福音12章启示主耶稣预备要受死，好把他的子民带到神里面。需要洗濯盆。13章有洗脚的记载，在13章10节，主耶稣对彼得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神所救赎、拯救并重生的人都已经洗过澡了，都蒙了洁净，然而他们还在地上，因着与地接触，就一再的受到玷污，因此需要洗濯盆。如果没有洗濯盆，属地的接触就把基督所有祭物的美妙结果都废去了，因此需要洗濯盆来保守维持基督做我们祭物的结果。我们可以用服侍饭食做比方，一位姊妹也许为众人预备了可口的饭食，如果她不小心的话， 有些东西可能会把所预备的食物弄脏。这位姊妹知道了，就会去做一些不可少的工作，好来保存她所预备的食物。洗濯盆里的洗濯保存了基督做祭物所完成的事情。属地的接触也许不是犯罪，但它玷污了基督奇妙工作的结果。因为必须保存这个结果，所以需要洗濯盆。按照旧约里的安排，洗濯盆位于祭坛和帐幕中间。如果我们以属灵的眼光来研读约翰福音，就会晓得一至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所有的祭物。可以说，这些章节启示了包罗万有基督的不同方面，而这些方面与祭物有关。因此，祭物在这些章节里得了应验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三章十四节说：“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”这些经文都是针对基督做祭物来说的。约翰福音十四至十七章里有帐幕，十三章是转折点，把一至十二章和十四至十七章连接起来。一至十二章是在祭坛那里，十四至十七章则是在帐幕里。在这两段之间有十三章作为连接和转折点。这一章有洗濯盆，位于祭坛和帐幕之间。相形之下，洗濯盆不如祭坛或帐幕那么重要。洗濯盆好比一部大机器里的一小部分，虽然机器很庞大，这一部分却很微小。但没有这一部分，机器就不能好好发挥功能。洗濯盆与祭坛和帐幕的关系原则也是一样，祭物是在祭坛上，而帐幕里有许多丰富陈设，饼桌子、灯台、香坛、约柜。虽然洗濯盆里只有水，却不应当忽略它。如果我们忽略了洗濯盆，我们就无法进到帐幕里，因为污秽会把祭坛那里的成就废去了。如果我们因着属地的接触而污秽了，我们就不得进入清洁圣别之神的居所里。凡是进到帐幕里的人，必须在每一方面，物质上、心理上、属灵上、道德上都是清洁的。凡进入帐幕的人，灵魂体都必须清洁。我们唯有彻底洁净的时候，才有资格进到圣所里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晓得洗脚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在一些基督徒中间，因着没有洗濯盆，连祭坛也被污秽了。按照我们在前几篇论到洗濯盆的信息里所指出的，他们完全没有洗濯盆。因着他们没有洗濯盆，而且祭坛也被污秽了，所以就没有帐幕。这就是今天的光景。感谢主，在他的恢复里，我们多多少少有了圣所，我们享受伯大尼的缩影所描绘的教会生活。这意思是说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与主、与成为肉体的神一同坐席。十四至十七章里的十个表记，父的家的表记。接下来我们要纵览十四至十七章里的十个表记。在这几章里面，第一个表记就是父的家。许多基督徒以为约翰福音十四章里父的家是指天堂说的，然而这种观念太离谱了。我们到了十四章，就会来看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神居所的总结启示。我们会论到许多项目， 头一个就是雅各在伯特利的梦。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。我们在前面论到伯特利的信息中指出，伯特利就是天的门。在伯特利那里，天到了地上，地也连于天。在创世纪28章17节，雅各宣告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不仅如此，12节告诉我们，雅各所梦见的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。不过要紧的点是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，这指明梯子实际上不是顶着天，而是顶着神。梯子把神带到地上，也把地连于神。在创世纪，雅各看见了伯特利，但在出埃及记，雅各的后裔建造了帐幕。我们必须晓得，帐幕实际上就是伯特利，神的家，神在地上的居所。不但如此，帐幕也是天的门。帐幕立起来的时候，神的荣光降临在帐幕上面，充满了帐幕，并且护庇着帐幕。最终，出埃及记里的帐幕成了圣殿。这里我们看见从伯特利到帐幕，以及从帐幕到圣殿的过程。可以说，旧约就是帐幕和圣殿的历史。在旧约里，神的子民享受神的家。按诗篇132篇来看，神的家就是神的安息之所，是满足神愿望的地方，也是给神子民丰富供应的地方。如果你懂得旧约，你就会晓得神属民的享受就是圣殿，他们切慕可想住在圣殿里。作诗的人说，在你殿里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神的子民何等宝贝他的家。按诗篇27篇4节来看，他们在那里能够瞻仰主的荣美。诗篇36篇8节指明，他们因神家里的肥甘，丰丰富富地得了饱足。他们在神的家里喝神乐河的水。翻作乐的希腊字是伊甸这个词的复数。这意思是说，神的子民隐于伊甸河、乐园河。神的子民也渴望栽在神的家里。他们晓得他们要长在神的家里，就像满了枝浆的青橄榄树，甚至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。诗篇里的这些经文都指明旧约圣徒在神家里的享受。没有神的居所，没有圣殿，旧约圣徒就没有什么享受。旧约里的记载不是说到神子民所享受的娱乐或消遣，反之，圣经只告诉我们在锡安山环绕神家的节期，这就是他们真正的享受。他们的圣日假期就是节期，他们的周末就是安息日，他们在这一天与神一同享受安息。他们的享受完全与神的家有关，这是对旧约里父的家的简单描述。在要来的信息中，我们也要来看新约里父的家。父的家在新约里的第一方面，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帐幕。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父的家，就是帐幕。借着基督死而复活，帐幕扩大成为教会，就是活神的家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最终，神的居所教会要总结于新耶路撒冷。因此，有六件事与父的家这个重大的表记有关：伯特利、帐幕、圣殿、基督、教会、新耶路撒冷。 子去与来的表记。14至17章里的第二个表记就是子去与来的表记。子的去意义深长，子的来更是如此。按14章来看，子去是要接受包罗万有的死，来解决罪的难处，定罪世界，毁坏撒旦，释放神圣的生命，并且吸引万人来归他自己，何等重大的表记。子来就是他的复活使我们萌芽，为要得着一个心造，好产生教会，将来要总结于新耶路撒冷。子来与去这个表记很有意义，然而许多信徒把子的去领会成他到天上去，把子的来领会成他的再来。道路、实际、生命的表记。第三个表记是道路、实际、生命的表记。我们会看见道路就是成为肉身的神，以及他的一切所事，他的一切所作。随着道路就是实际，实际也是三一神。凡是三一神所完成的都是实际，这实际就是道路。生命是什么？生命就是父神、子神、灵神，换句话说，生命就是三一神。我们在子里同得生命，这生命带来实际，而实际就是道路。神圣三一的表记。第四个表记是神圣三一这个伟大的表记，就是父、子、灵的表记。在这几章里面，有许多事与父、子、灵有关。父、子、灵是一位神，而整个神就是灵。我们不该说只有灵神是灵，而父、子不是灵。不，整个三一神都是灵。说耶稣基督和父不是灵乃是愚昧的。另一位保惠师的表记，约翰福音14至17章里的第五个表记就是另一位保惠师的表记。保惠师是希腊字 Paracletos 的英语化形式。这几章启示三一神成了一位保惠师，帮助者、辩护者、顾问。我们可以说他就是我们神圣的律师。住处的表记，这几章里面的另一个表记是住处的表记。在14章2节，主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。在14章23节，他接着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一同造一个住处。我们会看见约翰福音14章里的住处与所谓的天堂华厦毫无关系。住处这个词是一个重大的表记。真葡萄树的表记。我们所要看的第七个表记是真葡萄树的表记。真葡萄树是三一神的宇宙生机体，这不是一个组织。此是葡萄树，父是栽培的人，灵是见证人。这一切都启示在15章。在这一章里面，父是栽培的人，子是葡萄树，灵是为子做见证的一位。这棵葡萄树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。新生儿的表记。你晓得这几章里的第八个表记是什么？也许会大吃一惊。第八个表记乃是新生儿的表记。在16章20节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接着 主把门徒的忧愁比喻为妇人生产。然后主继续说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这里我们看见门徒就是受生产之苦的妇人，要生出一个孩子来，这孩子就是神的长子。在复活里，耶稣基督升为神的长子，在道成肉身以前，他只是神的独生子，直到他复活的时候，但在复活里他升为神的长子，这就是约翰福音16章里的新生儿。我们都包括在这孩子里面，我们会看见这个新生儿最终乃是团体的人，就是新人，这是何等重大的表记，神圣德荣的表记。在17章所见的第9个表记就是神圣德荣的表记。在17章1节，主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很少基督徒能完全领会这话的意思，这是神圣的德荣包括我们在内。这件事的证明在于主耶稣与父所同有的荣耀已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这荣耀里合而为一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向我们合而为一。信徒在三一神里合而为一的表记，约翰福音14至17章里末了的一个表记，就是信徒在三一神里合而为一的表记。按17章来看，信徒必须在父的名里，借着神的话，并借着神的荣耀，蒙保守在合一里面。最终，我们都要在三一神里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这个合一就是父的家。由此我们看见，这四章开始于父的家，结束于信徒在三一神里的合一。这样的合一实际上就是父的家。这就是纵览约翰福音14至17章里的表记。